中最受弟兄姐妹们喜爱的经卷之一是创世纪。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主要讲述了四位人物的故事，分别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比如他蒙召离开古尔，到迦南，从撒拉生下应许之子，再有与神立约行割礼，与次王征战救国的，为索多玛、索多玛和摩拉感谢祷告，还有称为以色列之父的雅各的故事更是精彩。他用欺骗的手段得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但后来逃到叔叔家后被拉班所骗，白白为人做十多年的工作。再后来他被他的妻子们所骗，甚至被蒙羞。作为基督耶稣预表的约瑟，有非常鼓舞人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他被兄长们卖到埃及，却蒙祝福成了英国的宰相，后来不仅拯救埃及免于饥荒之灾，更是保全了雅各的一家。以上三位人物个个都有十多章的篇幅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很多花很多的功德的。但请问大家对以撒有什么印象？或许有人想到以撒被献为以待宰的羔羊当做活祭，但是这个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亚伯拉罕通过信心将以撒献上。也许大家会想到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故事，然而其中主人公是拿中心的仆人，正是以撒祝福以撒和雅各的故事中，他的分量也微乎其微。主要剧情是两个兄弟的纷争，详细描述以撒的内容只有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的记录的一个故事而已。相比其他三位，篇幅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那贵为以色列民族三位族长之一的以撒，难道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吗？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以撒的故事。创世纪二十六章一到五节，我在去年与大家分享过，主要是讲述了以撒从迦南地抵达到埃及的路上，领受到了神的约之后，就住在非利士地的基拉尔。圣经记载到，以撒害怕妻子的美貌会引来非利士人的杀身之祸，就把妻子说成自己的妹妹。这不光彩的事情在同一个地方，也发生在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身上。可见，即便是圣经中的伟人，刚开始也是一个不堪的罪人。然而，经过神的陶造之后，却能变成合神心意的人。基拉尔的亚比米勒王因曾经试图亲近亚伯拉罕的妻子，被神责罚。后来，当亚比米勒归还亚伯拉罕的妻子和财产以后，他的命得了医治。也许有了前车之鉴，亚比米勒知道，亚比米勒知道原由以后，就在基拉尔下令保护以撒。以撒在基拉尔事业蒸蒸日上，因为神赐福给以撒，他有了许多的羊群、牛群，还有很多的仆人，成了一个大富翁。我们大部分都留学来到德国，刚开始几年，也许会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德国的黑面包和很多的黑暗料理实在是满足不了我们华人的胃口，因而非常想念老家的食物。而且在德国，阳光非常稀少，只有八九度是阴天，搞不好会变成地狱。最要命的是，很难真正的融入到德国文化当中，因而容易觉得孤单，时不时也要看你的脸色。但过了几年，一看这里的环境还是蛮滋润的，发现这里生活环境不错，在第一就可以买，随随便便可以买到在国内当成宝的产品。特别是奶粉，在这里个人的权益受到很好的保障，没有租房的压力，也很少担心上当受骗。一个人找到工作则一家衣食无 我想以撒当时环境与我们很相似，他本来是避难来到非利士人的地方，虽然背井离乡，但是在那里他受到了非利士王的特别照顾，也得到了上天祝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生坐在大棚里工作，以畜牧业为主，然而以撒却在这里却开始耕种起来了。这区别在从事畜牧业的人可以随时带着自己的牲畜离开，然而种植业属于一种动产，没法随意迁移。可见以撒有可能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想要定居在非利士地。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一些年，当地的人就开始嫉妒起以撒，处处为难他，欺负他。亚比米勒王也觉得以撒是个威胁，所以想把他赶出去。就这样，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以撒被迫离开他住了许多年的地方。想必这大概也带给他很大的打击和伤害。但以撒为人谦和，不愿起更大的纷争，就离开了基拉尔。或许以撒对基拉尔还留下一些感情。没走多远，他就在基拉尔的一个谷里面安定下来，而且在那里重新挖了一口井。在当时，井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贵的资源，并不像德国房子里的阳台或者是地下室一样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生活的前提条件。因为人和家畜的生存与它息息相关，挖一口井要耗费很大的资金和精力，而且并不是所有挖的井都能够出水。以撒很幸运，一挖就得了活水井，但基拉尔的牧人可不会放过这样沾好便宜的好事。没了我们的保护，本地人就开始跟以撒争井，夺取了那口井。以撒不得不又重新挖一口井，可还是被那里的人夺了。以撒没有别的选择，离开那里，在非利士的其他的地方又挖了一口井，终于没有人再来骚扰他。他已经被夺了四口井，即便没有倾家荡产，估计损失也相当严重。以撒看到最困难的事情摆平了以后，在22节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必在这地长生。”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尽甘来对未来的一种盼望。但是我们发现他全部注意力都在变得昌盛，重新成为大富豪的身上。他说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似乎他十分确信蛮有灵敏和恩典的上帝必定会赐予他在这里昌盛指日可待。这其实反映出他对神的一种态度，表面上以撒对神敬畏的，因为他说耶和华给我，但是他的人生的主权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筹划自己的未来，上帝要做的就是按照他的计划赐福给他就行。这样的关系与其说是主仆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兄姐妹们，是不是听起来变得陌生呢？我们千辛万苦读完原班，申请到了一所大学后，或者毕完业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后，在我们做生意饱风经霜打下基础以后，我们就专注于展望未来，思索人生下一个目标。至于上帝，我们并不在乎他愿意我们做什么，我们更多的关心在于给自己定下的美好盼望，上帝会不会应。然而滑稽的是，以撒在22节刚说完必在这里昌盛以后，就在下一节圣经却写到以撒离开非利士地去到了迦南的别示巴。圣经没有记载更多详细的事情，不过确定的是看似美好的未来和计划马上就破灭了。以撒以为得到了大口井后就能昌盛，但事实却非如此。数年前，当我在国内拿到，在我在国内的时候拿到德国大学硕士录取通知书时，我以为我的人生从此一帆风顺了。来到德国以后，发现我之前的想法太不现实了。当我硕士 人生从此一帆风顺了。但持续一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立马叫我谦卑下来。当我开始读博的时候，我又以为我的人生将会一帆风顺了。但是刚好毕业以后，还是发现前面的路充满着未知数，真是世事难料。我们看到人生不是人所计划的，谋事在人，就在时。我们回到了三个故事，以撒回迦南地的路途中，肯定少不了对自己祖先的失落。过去给他带来的摧残和伤害，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此时以撒估计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害怕。就在这时，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与他立约说：“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于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其实这个约是在非利士地，也就是26:2-5已经与以撒立过，内容完全一样。但是这次事件中有两个不同点。第一个不同点是在这次立约当中，耶和华对以撒多说了一句话，那就是不要惧怕。我有一个半岁多的女儿，当她被惊吓到的时候会嚎啕大哭，这时无论我在忙什么，都会先把事情撇在一边，去抱我的女儿安慰她。相信神也非常爱以撒，甚至爱得更多。当他看到走在万中的以撒伤心着难过着的时候，绝不吝啬于给他安慰。这种安慰并不只出现在以撒身上，当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德与四王征战以后，难免会害怕他们报复，这时神安慰他说：“不要害怕。”当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出去在旷野迷失的时候，神安慰夏甲说：“不要害怕。”当雅各因着饥荒举家搬到埃及，前面的道路扑朔迷离的时候，神安慰他：“不要害怕。”神不仅爱每个以撒，他也爱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中出现过数百次“不要害怕”的字句，安慰着神的百姓。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极力为自己创造出安全感，或许是争取很好的职业，或许是积攒很多的财富，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的方式，但这些都不是稳固的，就如在以撒身上发生的状况一样。唯有从神来的安全感才是真实的，也能持久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慰。第二个不同点是以撒的举动有所不同。在第一次立约以后，以撒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就在基纳坐不住。然而在第二次立约以后，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神的名。那这两个举动都代表什么？筑坛是为了敬拜真神，也是为了献祭，要确定个人的委身和向神的彻底的臣服。筑坛第一次出现在洪水过后，挪亚下了方舟向神摆上，还有亚伯拉罕被神蒙召后多次在波提筑坛，这些都与人亲身的经历神相关。毫无疑问，以撒从一开始就认识神，甚至神也已经与他立了约，但这种认识似乎并没有使他委身于神。直到这时，当他最为无力最为难过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了安慰，也亲身的经历了神，与神建立了生命的连接。确实，当人觉得自己不缺乏的时候，很难会不在神面前，就当人在失去所有依靠以后，才容易变得谦卑下来，看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所以耶稣在八福中讲到亲近的人有福，愿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成为谦卑的人，时刻保留爱那清新和爱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经历神、见到神。再来，以撒的第二个举动是求告神的名。他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4章，当时的背景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被神赶逐到伊甸的东边。 功绩，许多行业的祖师都是从该隐的后裔中产生的，但这些在是年龄时叹为过的，也无法带给人帮助。当时整个世代都被别的神充满着人的骄傲，杀戮和暴力成为社会的风气，人也越发的堕落，帮助人的后果注定会以失败告终。第十四章的最后记载到，到了董王室的时候，人才开始求告神，也就是寻求神，按神旨意生活，忠心从人变为神。以下在回八十年的第十八的路途中遇见了神，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的生命有了本质的改变。他曾经以自己为中心，他的未来由自己设计，神需要做的是帮助他成全他的计划，但现在他愿意放下主权，让给神，让神发号施令，而他自己变成打听从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样式。加拉太书中写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看来，神并不是为了我们人生的成功而存在，反倒是我们的人生是为了经历神、认识神而有的。那么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高处还是低处，我们或有才华或平凡，我们地位高尚或者卑贱，这些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以撒的故事并不是在这结束了，还有后续。以撒遇见神以后，就在别示巴那里支搭帐篷，也挖了一口井，但一切都不是确定，悬着的心还无法放下，因为挖的这口井能不能出水还是个未知数。好比我们出国，脚已经踏入了这个国家，但能不能申请到学校，或能不能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还不明了。这时候亚比米勒王带着他的朋友和军长来到提示巴见以撒，显然以撒对他们还存留不好的感情，就问他们，你们既然恨我，已经跟我翻脸，甚至把我赶出来，现在来我这里要做什么？他们来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和以撒签下互不侵犯的条约，因为他们看到在以撒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无法用常理解释。没有耕种、没有种地经验的以撒，一耕种就有百倍的收成，而且他的财富也日增月盛。后来把以撒的田和井给没收了，把他赶出基拉尔，没想到他在荒地上就能挖出活水井来。要知道，在那里一口井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挖出来的。后来那里的牧人把他的井给抢了，他就在旁边再挖一个，再抢一个就再挖一个，最后直接逼以撒离开贝利士地。但亚比米勒回头一想，就后怕，按这形势，如果以撒回迦南地壮大起来，再回头报复他就不好了。所以亚比米勒想要留回原地，见到以撒后，厚颜无耻的只想后见他的事情，却压根不提后来给无辜的以撒带来的伤害和损失。从以撒的角度来看，亚比米勒该欺负的都欺负了，能占的便宜也都占了，害得以撒现在能过成这步处境，还有脸见他。不把亚比米勒骂得狗血淋头已经不错了，到头来还在眼前做好人。换做谁估计都不好受，然而我们出奇的看到以撒却好好的招待了他们，彼此起誓后就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了。以撒在第二节和第23节得到两次神的应许，然而两次应许之后，生命的不一定却是截然相反。第一次应许过后，圣经记载的是以撒因为害怕用谎言欺骗了非利士人，导致他们差点陷在罪里，而有了第二次应许之后，以撒的生命有了更新， 其表现是愿意不计前嫌原谅曾经伤害他的人。圣经的作者也就是神，似乎有异化结构如此的安排，想要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一个基督徒当他呼求神的名，愿意在神面前放下自己的得失，不再把实现自己的抱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而选择成为神的仆人，让神占有他全部的主权时，他的生命才会有改变和更新。耶稣在新约对门徒讲：“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与自身的利益完全切割掉。神的心意，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他愿意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他就赐崭新的生命给我。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懊恼为何常常活不出神的教导时，请你想一下，你是否在神面前有所保留？你我是否在试图用虚假的属灵表演来欺骗神和欺骗自己？第二个要传递的信息是，更新的生命和真实的信心必然会带走的行为。我们常听说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没错，千真万确。但你确定你有这信心吗？难道讲两句口号是信心吗？难道心里受到感动，盲目的给自己洗脑就是信心？雅各书二章十八节中写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我们确实不应该高举行为，因为他无法让我们得救，但是行为却能试验出我们的信心来，而这信心才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在这不起眼的故事中，以撒也用自己的行为来成全他的信心，彰显自己更新的生命。你我也应该如此。以撒以非常属灵的方式把拉走了亚比米勒，但生活中的挑战还是要面对。如果找不到水源，别说能否壮大起来，连他的牲畜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严重一些就会倾家荡产。我们常常会想，我们也都遥遥无期，我们找工作这么久都找不着，或者眼看我就要失业了，我还怎能坚持过属灵生活呢？我怎能继续按着神的教导？但圣经接下来的记载非常鼓舞人心。22:3说道：“在亚比米勒王走的那一天，以撒的仆人告诉以撒说，我们得水了。”以撒再一次奇迹般的得到了水，出水的井。而这井并不是靠以撒的聪明和努力的，而是神供应给他的。弟兄姐妹们，跟随神活出耶稣的样式，也许无法使我们得到想要的辉煌成大，但它绝对不会使我们沦落成我们所害怕的穷困潦倒。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是没有绝路。罗马书5:3中写道：“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练，老练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了我们心里。”在结束这次讲道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小小的见证。8年前，我和我太太结婚，从单人住的妻房搬到两人住的窝棚。我们找到了一个华人家庭要大的房子，也接手了他们的电器，包括炉灶、烤箱、3个冰箱、1个洗衣机。那费用大概有500欧。这个费用虽然不多，但对当时的穷学生来讲 也发现他们不用炉灶，而是用自己的电磁炉。我们当时也问了他们为何，他们讲电磁炉更方便，当时不以为怪，后来才知晓原因，炉灶的电路可能早已出毛病了。冰箱坏的时候，我们就安慰自己说，哎，没事，我们还有冰箱可用，而且也有炉灶和洗衣机。当炉灶坏了的时候，我们也彼此安慰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洗衣机吗？那个洗衣机我们特别喜欢，虽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寿命，洗一次衣服落的水特别多，需要很长时间整理，但是洗出来的衣服还是特别干净。然而我们最后的依靠洗衣机终究是坏了。光从我们立场来看，我们越想越气，他们是找工作，我说的是之前的房东，是找到工作后高高兴兴的换房。我们是一个新婚的穷苦学生夫妇，都是中国人，有必要这么隐瞒吗？这时我们的怨气就爆发出来了，埋怨着之前的房东。我的太太甚至想要联系他们，要痛斥他们几句。更奇葩的是，没过多久，那给我们的女房东居然联系到东北，我太太问她韩国拉面菜怎么做，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那时的心情估计跟乍见到亚裔移民的时候差不多吧。然而我跟我太太决定不再计较此事了，因为正好那时谈这个主题是原谅别人。虽然心里非常不好受，不过我们坚持要听从神的教导，这口气就咽下了。就这样过了一年，我们忽然的手头变得非常紧张，但又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就在这时，那位女房东又联系上了，说他们公司在做一个软件，需要一位懂中文和韩文的人去做翻译。他说他想到了我们。就这样，我们领到了一份不菲的差事。我们回想，如果那天真的联系他们骂了他们，估计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那时我们赞叹神信实，他不会忘记他的百姓为他付出的任何百善和努力。神似乎以奇妙的方式鼓励我们说，荧光灯美，你们做得很好，这是我给你的小小的礼物，你们再接再厉。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当我们舍己跟随神的时候，他会百倍的奖赏我们。这或许在今生，或许在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我们现在是你把我们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抓病，即便我们是基督，即便我们是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抓我们的生命也许还没有回转向。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时常紧紧抓住我们的主权，叫你来满足我们啊，让我们想要操控一切，甚至想要操控你。我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谦卑下来，愿意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恳求你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不再是要掌握住我们的主权，乃是全然的把它献上。主啊，恳求你进入到我们心中，求主叫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做王做主。现在主啊，求你在中国的心中。